嗨，你上线喽。
请问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能帮你什么吗？
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
那这个问题我们要不要一起来想想看？
偶尔焦虑，担心失败，或觉得空虚，你内心的烦恼有人能懂，也愿意倾听。你的心理师上线中。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及蓄力文教基金会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你的心理师上线中》，我是主持人蓄力执行长赵慈慧。有些人会因为担忧未来发生不好的事情，习惯未雨绸缪，预做心理准备，或是有一些行动的计划，希望事情可以朝向自己可以掌握有好的结果。但是作为悲观的预言家，可能也因为这样的缘故，经常精神的紧绷，或是睡眠品质不好。适度的焦虑可以成为鞭策自己前进的动力，有满意的生活及工作良好的表现。但是过度的焦虑则容易让我们心神不宁，耗损我们的心力时间去担忧或是预防其实那些根本不会发生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探讨一下什么是适度的焦虑，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自己是过度焦虑担忧了呢？如果发现自己是属于容易太紧张焦虑的人，该如何调整自己的情绪状态呢？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黄君玉諮商心理师，他有近20年丰富的諮商实务经验，专长是情绪困扰议题、亲密关系和人际关系。请君玉和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君玉。
今天请君玉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什么是焦虑，焦虑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请君玉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焦虑啊，其实真的就是一种很复杂的一些感受，就是从感受上来说，可能会觉得很不安啊、担心啊、紧张啊，或是很慌乱。可是好像除了感受之外呢，其实在身体上也会有一些反应，比如说胸闷啊、心跳加速啊，还不只是身体，想法上的时候，通常我们很焦虑的时候，我们的思绪会非常的纷乱，然后我们会好难专心，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比如说睡不着啊。可是其实真的焦虑其实还蛮特别的，因为一般我们其实会有情绪，通常都是我们具体的发生一些事，比如说我中了发票啊，就很开心嘛，对不对？或者是说啊，被插队，很不爽，很生气。
是，
可是焦虑是一种其实事情还没发生，
是，
所以它其实是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些危机，然后开始有的一些担忧，所以这个跟一般的情绪很不一样的部分是，它是一个认知，其实在里面占比例很高的一种情绪。
是，所以所谓的认知占很高的一种焦虑的情绪，如果我用我的解读的方式来看看君玉认为是不是这样的方式，就是说好像我们每个人的情绪都有一扇情绪的容纳之窗。
对，
然后这个容纳之窗每个人窗户有大有小嘛，好，那如果担忧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且会觉得一定会是一个不好的结果的时候，对有一些人来说，这个情绪可以容纳的空间就变小了，然后开始就陷入到焦虑的一个状况嘛。
没错。
所以有没有哪一些个性或是身体特质的人比较容易去感受到或是经验到所谓的焦虑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吗？
刚刚讲焦虑这件事情，它还不是只是一个情绪，它有些跟生理的反应有关。从生理上来说，在脑神经科学的部分就有显示说，其实有一些体质因素会让可能有些人比较容易焦虑，因为我们大脑有一个因应紧急状况的叫做 HPA 轴，这个部分如果特别活跃的话，大脑 长期处在一个比较警觉的状态，他就很难回到休息的待机状态，像这样的人就比较容易感受到焦虑。像在人格特质的部分呢，再讲一个理论叫做人格五因论，在心理学常用的来理解人格特质差异的理论。那其中他是把人格分成几个向度，其中有一个向度叫做情绪不稳定性，那也有人说这个叫做神经质，那听起来好像有一点负向的意味，可他在讲的就是说，在这个向度得分比较高的人，他们对于环境呢是有比较敏锐的观察力，所以这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对于环境中比较多的讯息，尤其是负面的讯息，容易过度敏感。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就比较容易紧张，然后他们对不确定性有比较强烈的反应。他们除了会觉察之外，他们常常会回想，而且去反刍这些感知到的威胁跟危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也比较容易处在一个保持警觉的状况，不管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或来自想象的。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两个特质部分之外，其实有一些环境的因素，比如说如果人可能他们在过去的经验中，不管是可能在从小经过一些不当的教养的方式，甚至在幼儿时期他们有受过一些压力或者是创伤的一些经验，那这个会让身心处在一个自我保护的状态下，这个也比较容易让他们处在焦虑里面这样子。
是是，所以这样听起来焦虑好，它好像是一个一层一层堆叠的，一开始的第一层比较是我们先天的气质啊，
是，
然后我们的身体感官可能是比较敏锐的人啊，
是，
再加上可能过去的生命经验里面有一些创伤的一些经验的堆叠，然后堆叠到现在的生活里面可能有比较多的挑战挫折或是压力的时候，然后这样的一个焦虑的情绪好像就会开始慢慢的蔓延跟堆叠起来，就很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是这样的情况吗？
是，就像刚刚说的，焦虑其实是我们大脑的一个反应嘛。可是因为焦虑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就像刚刚子慧你刚刚讲一个很重要部分，就是那个容纳之窗，就是在我们其实还能够 handle 的范围里面，我们其实会去想一些可能未来的可能性嘛，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试着做一些准备啊，做一些预防啊，然后当我们做了这些准备之后，通常可能的确我们得到的结果可能不错，得到结果不错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认同，哎，焦虑好像真的还蛮有用的耶。然后一觉得蛮有用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就会对生活的各面向更容易可能处在那个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应该要比较警觉一点，然后我们好像比较需要焦虑一点。而且有一件好重要的事情，是因为我们人会倾向去解决问题，这会让我们有前进的感觉，所以焦虑啊也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正在解决事情，
是是，
有这种错觉。
所以这样听起来，那个焦虑会让我们聚焦啊，让我们有行动力，而且说不定让我们会惊艳到，如果有一些焦虑的时候，我们反而可以专注在我们想要掌控这个事情，而且最后又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真的，
所以好像这样的一个焦虑的堆叠上去，对有一些人来说反而是正向或是成功的一些经验，让我们会继续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或是策略嘛。
没错，
可是会不会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有的人太过多的焦虑了，就像温水煮青蛙，可是呢有一天这个温度变得很高，这个青蛙真的太热受不了了，其实会跳出去的。
是，好，
这个部分可以不可以请君宇也说一说，过度的焦虑会怎么影响我们呢？
就像刚刚说的，如果我们在还可以承受的范围，我们其实是可以做一些准备啊努力，可是当那个焦虑的感觉越来越强，这时候我们通常反而会觉得说，啊，这个任务好难，然后那个任务好难，然后我们相对又会觉得说，好像我自己其实会不会做不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会放大任务的困难度，然后低估了自己的能力的情况之下，我们会进入一个很慌乱的状态。这时候就会变成让我们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做，这时候就会对我们的表现有很大的影响。
是，所以如果君宇有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嘛，让我们听众朋友更知道，哎，好像适度的焦虑那个范围还 OK， 可是什么样就到了过度的焦虑了？
比如说如果我们明天要在公司上台简报， 那就是会想说啊，我会不会讲错啊？然后讲错的话就会想说，那同事会不会笑我啊？或老板会很生气，觉得我不够努力啊？然后接下来可能就会被公司 fire 掉，被 fire 掉之后会觉得说怎么办？那我可能找不到工作，
是
越想就觉得越可怕，
最后流落街头变游民，
真的真的。所以想到这个时候就想到了，不是只是说我明天要准备简报，是想说天哪，到时候我要流落街头。像这样的时候呢，其实就会越想越焦虑，然后焦虑到没有办法专心来把简报再练习一次啊，或再看看可能还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部分，然后甚至是焦虑到晚上其实失眠，然后睡不着，隔天的话真的起来之后发现精神不济。这个时候呢，不只是会的东西变得不太确定，那个时候还会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同事啊或老板的表情上，如果他们可能有一个皱眉头或是什么，就开始觉得说糟糕糟糕，我担心的事情要发生了，然后就让自己在当下更紧张。所以这个时候呢，简报的结果可能就真的不太好。
是
我们心理学常常有一个叫做灾难性的预言，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啊，你看我原本担心的事情就真的要发生了，而且这次的简报效果不好之后就会更焦虑说，你看下一次我再一次的时候我一定也没办法做好它，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讲真的好困难，所以就得到一个自己没有办法胜任然后很糟的结果，就会更相信自己原本的预期。
是是，听起来在灾难性的一个预言里面，它好像让我们容易在这个情绪的容纳之窗里面，那个窗户就变小了，让我们跌到窗户外面了。所以这个灾难性预言的后面，到底我们在恐惧在害怕的是什么呢？
只会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哎，我们到底在害怕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在害怕的真的是明天的简报吗？还是其实那个东西有的时候反映的是我们其实很核心可能对我们自己的一些概念或一些价值，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是不够好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其实就会去想到好糟好糟的情况。
是，所以那个背后的一个担忧跟恐惧，对于灾难性预言好像是在预告一个自己其实是不满意的，然后有一个不好的结果的，自己会是一个失败者的，然后担心如果自己失败就没有人喜欢我，大家都讨厌我，最后我被大家遗弃或是隔绝了。所以除了这个灾难性的预言之外，其实我也常听到坊间有一些朋友们在提到，是说有一点很像，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像是防御性悲观啊，提前症候群啊，这些君玉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更详细的分析吗？
因为刚刚其实只会你提到的，不管是灾难性预言啊，然后防御性的悲观或提前症，这些都是被过度焦虑驱使下的反应。所以真的就像刚刚说的，它不是只是焦虑，是已经是过度焦虑了。那这个情况呢，虽然被影响的结果有好有坏，但是通常当事人在这个过程中都常常有不得不的感觉。那只是说防御性的悲观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虽然跟灾难性预言一样会把事情想得很糟，可是它的差别是像刚刚你说的，就是说它还在那个容纳之窗里面，所以它对它来讲它其实是会去努力做些事情来避免那个最糟的情况发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其实因为做足了准备，比如说他觉得说啊，可能明天考试我怕我会考不好会被当掉，他们就更积极的读书。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因为做了准备，所以通常得到的其实是好的结果。
是是，所以听起来防御性的悲观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时候，其实我们脑袋还是可以思考的，
是，
而且我们还有行动力的，
对，
而且我们的行动是可以指向我们想要完成的目标的，
没错。
虽然我们是所谓的悲观，可是在这个悲观里面让我们更有动力想要去把事情做好，
是。
所以防御性悲观好像听起来效果会比较好一点吗？
对，就是说虽然那个过程去想象那个结果很糟的时候的感觉一定很不好受，
是，
可是就像刚刚说的，如果有从容纳之窗的角度来看，就是那个认知它还能够发挥功能，然后它其实也还有行动力，所以它就像你刚刚说的，它其实可以趋向一个其实我是有一个行动方向的这件事情。
那提前症候群呢？
嗯，
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嗯、？OK， 因为其实大家应该比较常听过的是拖延症，
是啊，
比较少听到有一个叫提前症候。
对，
对对对。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其实就是说，现代人非常忙碌，所以有好多的 to do list。然后他们其实是好渴望的迅速可以消除掉这些 to do list 上面的项目，因为那个渴望太迫切了，所以他们可能不会仔细的去想说，哎，到底这件事情的轻重缓急啊，或者是说怎么把事情做得更好。以工作来说，就大家很多公事都透过 email 嘛、嗯、所以一上班就开始把每一个 email 打开来看要做什么事，就赶快把这些 email 的红点点点掉。
是，
可是问题是说，哎，可能等一下一个小时之后就很重要的会议要开耶。
是是，
对，这时候他其实就会想的是，我要赶快把每个红点点都点掉，不会想到是说我现在应该要把这个时间先来把这个会议准备好、
嗯、
然后那些事情可能不见得那么重要、嗯、我可以等一下再做。
嗯，是，所以好像提前症就是急着把那个代办事项的清单上面划线把它划掉，
没错。
至于执行的品质怎么样，
是
执行的过程有没有达到原来设定的一个预期的效果、嗯、那个好像因为太焦虑了，
对，
都忽略了。所以谈到这边，我不晓得君有什么样的感觉啦、
嗯、
对我来说，我会觉得焦虑其实有些时候，特别是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不可避免的、
嗯、
假设我们有在乎重视的事情、工作、
嗯、
或是关系，我们希望那个结果是我们预期好的结果、嗯、我们又可以好好的去掌握、
嗯、
好像那个莫名的焦虑就开始堆叠起来了、
嗯、真的，
焦虑既然是必不可避嘛，而且焦虑听起来它不完全都是只有坏处、
嗯、
好像我们也不需要把自己有焦虑或别人有焦虑的时候就污名化焦虑这个情绪，因为是不可避免现代人的日常生活里面会经验到的一个情绪的话，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要比较客观的来看焦虑、
嗯、
如果有一些适度的焦虑、
嗯、
其实对我们是有一些正面的功能的，所以是不是适度的焦虑，
嗯，
其实对我们这个人或是我们生活啊，我们的工作也是有帮忙，也是有贡献的呢？
是，当然是这样啊，就像刚刚说的，焦虑虽然让人很难受，可是它其实在生存的演化上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因为刚刚我们其实有提到嘛，其实他们对于环境中的这些线索，他们其实是非常敏锐，然后他们其实观察力其实是很好的。如果我们要从人类最早打猎为生啊，然后甚至有很多环境中的一些危险的时候呢，他们对威胁会非常的敏感，
嗯，
所以他们通常是最早发现这些掠夺者啊，或者这些攻击者的人，甚至他们可以对环境提出警告、
嗯、
然后让我们的种族才能够繁衍下来嘛。而且适度的焦虑的情况之下，因为它会让我们整个状态处在一个比较警觉跟比较警醒的状态、
嗯、
那在这个状态之下可以提升我们的注意力、
嗯、
然后还有我们的反应力跟处理资讯的能力、
嗯、
这些事情呢都可以让我们在一个比较好的预备状态来积极的处理这些可能很多不确定的情境啊，或者是可能未来的这些重要的事情、
嗯、
所以通常我们的效率呢其实也是会变高的。另外我也想补充一点哦，就是说在存在主义的观点认为说，人之所以会有焦虑是因为我们拥有选择的自由，因为呢要去选择啊或者是冒险，所以我们才会因为这个很多的不确定而感到焦虑。可是如果我们不去冒险，就会找不到，甚至会失去自我。所以其实感受到焦虑的时候呢，正是这种好像我们从已知走向未知，然后甚至是在面对一些改变的状态，这个部分虽然会让人觉得可能很多的不安啊，或很多的怀疑啊，可是呢这个其实是一个改变的开始。
是，但是在临床上我们也发现有一些人呢、啊、他是因为过度的焦虑、
嗯、
让他可能睡眠啊生活甚至人际关系都受到很大的一些影响。君玉也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嗯、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焦虑要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嗯、
我们就可以定义为焦虑症。
其实我们不见得觉得说好焦虑这件事情有很糟一定是怎么样，可
是
其实有三个指标是我们自己可以回来看看自己的状态的。有一个指标其实就是时间、
嗯、
现在的社会其实非常的忙碌，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刺激跟不确定性是随时在发生的，所以如果这些焦虑的情绪啊、嗯、持续一段时间，然后可能它稍微消退，然后呢可能又有一些事情 现然后再发生的话，这个部分其实是 OK 的。可是如果发现说自己可能有半年以上，然后持续这样的状态，然后都没有好像稍微缓解的情况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评估。那强度的部分的话呢，就是说当然有些人可能本来就是对自己的期待比较高，所以他会觉得说哎，我比较希望自己是处在一个警醒的状态，我才能更好的去因应这些事情，那这个部分也没关系。可是如果你开始感觉到说你的身体其实有一些不适的状况，常见的比如说失眠啊，然后或者是因为你其实一直处在紧绷的状态里面，你的肌肉已经开始觉得酸痛，然后或者是出现所谓很多我们会听过人家说的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比如说头晕头痛啊，口干舌燥啊，
是，
然后胸闷啊，心悸啊，甚至是喘不过气，觉得好像盗汗啊，甚至连消化系统都会有一些胀气啊，腹泻、便秘这些情况的话呢，会建议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咨询。
是，
那这个部分是刚刚在说的强度，那还有一个部分是或许身体不见得有这么大的影响，这么不舒服
反应，
对对对对。可是如果有一些影响是大的，就是比如说我对我自己的期待要求比较高，我希望工作上有比较好的表现，所以我果然有好的表现了。可是如果到一个程度是说哎，好像我的工作的表现也开始受到一些影响，甚至是在人际关系上开始也受到一些影响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就会建议说你可以去寻求进一步的评估，或者甚至是一些医疗。
是是，的确有一些朋友听到他们说会去经验到可能某一天平常日去搭公车，心脏突然急速的跳动，然后换气好像换不过来，觉得自己要晕倒了，
是，
结果就去医院赶快挂急诊，觉得自己濒临死亡，快要死掉了。结果医生说哎，你的心脏功能都很正常啊，你要不要去看一下精神科的医生，是不是有其他的状况。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焦虑里面的所谓的恐慌症的发作。所以好像身体有些时候用一个更强烈的方式去求好心切，过度期待很多事情是在自己掌握的一个理想完美的结果，脑袋觉得自己是 OK 没有压力，可是你的身体却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在跟你说我要罢工了。
真的，
是
真的
是。所以这边是不是也请君玉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也分享一下，就特别是我们容易焦虑跟紧张的朋友们，有没有一些你平常就可以做一些练习啊，不像温水煮青蛙一直堆叠嘛，这边是请君玉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这边其实想要先分享有一个成瘾的精神病理学家，他叫 Jason Brewer， 他有提到在焦虑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说，从刚刚的说明里面可以发现，焦虑这件事情它本来就是我们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情绪反应，它其实是没有办法被去除甚至是消灭的。当我们好像想要把它消灭它，就好像把那个 spotlight 打在它身上，那这件事情反而会让我们更常去感觉它跟看到它。所以作者呢是说，焦虑的人会一直把他的眼光看向未来。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要把我们掌控权抢回来的第一步，不是在说它不存在，而是在说我们可以怎么样把我们的心思回到当下。因为当我们把心思回到当下的时候，我们就不在那里，不在那个好像其实有很多不确定的未来。所以呢，他有提供一个方法叫做 RAIN， 就是 RAIN。
是。
那第一步呢，他其实在说的其实就是
R 的部分。
R 的部分就是我们要认知到这件事，就是认知到说哦，我们其实现在很焦虑。
是。
那当我们感受到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不需要避开，我们也不用硬撑，甚至是我觉得常常会有人对于焦虑这件事情有很多的罪恶感，就觉得我怎么又来了，
是是，
而就是去感受到哎，它现在就是在发生。那如果你感受到它，然后看到它，可能有些人会透过深呼吸啊，或者是冥想或运动，这些让你自己觉得好像让你的身体比较舒服的方式，你其实可以去做。那 A 的部分呢，就是允许跟接受，就是允许自己其实是有焦虑的感觉，不需要刻意的去忽略或抵抗它，然后试着接纳，其实，就是我现在有这样子的情绪。
嗯，所以君玉讲到这边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困惑，因为我觉得啦，可能对我个人或不晓得有没有一些听众朋友跟我有类似这样的经验，就是要跟自己讲啊，我接受自己有焦虑的感受啊，尽量不要去抵抗啊，可是好像没有用欸，因为焦虑的情绪还是很强烈，所以在当下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方式让我们也是可以接受跟允许焦虑呢？
我觉得你在讲一件重要的事情是说，其实焦虑这件事情虽然好像已经很常见的事，可是每一个人对于这样的感受他呢可能对他的冲击都不一样，所以有些人可能其实是可以在那个状态之下可以去感受啊，可是有些人就会觉得我好像一定要做些什么才会让我觉得好像我有在面对他，
是
真的真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因为其实焦虑让我们难受的部分就是说因为他好像是一个有很高不确定然后很飘渺的东西，
是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会让我们觉得好像没有着力点，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先把你觉得你在焦虑的部分写下来，比如说刚刚我们在说的是说哦，我可能明天可能我要上台做简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焦虑，那你可以写下来是说哎，那你觉得你担心什么，你这时候可能就可以比较具体的是说哎，我担心我讲到一半脑袋空白，或者是老板我觉得我的这个想法可能不够完整，当你把它写下来之后它就有一个具体的方向，比如说我怕我可能脑袋一边空白，那是不是我就可以来或许多练习几次，或许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老板可能觉得我不够好，我是不是可能可以去征询一下其他人的意见，就是先去做一些对这件事情可以有一个你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到一个我具体的好像我担心的是什么，最糟的情况是什么，然后最糟的情况是什么，接下来然后我可以为这件事情那我可以做些什么来避免这件事情，
是是，好像从一个很模糊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焦虑的一种状态，然后很具体很清晰的知道自己为什么而焦虑了，然后可以为这个焦虑做些什么的时候，对有一些人来说反而是一种更觉得是可以接受跟允许自己处在这个焦虑的情绪，
是是，而且有的时候觉得我好像也知道，可是那个知道跟你把它写下来好像当你看见了之后你好像也觉得说哦，这件事情没有边际，然后有这么高的不确定感，
是是是，那接下来 I 的部分会是可以到哪里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自我提醒，
OK， 因为就像刚刚说的有些人其实觉得具体会让他比较安心，可是有些人就是对他来说他对于这个焦虑只是有个好强烈的感觉，但他却不知道他到底在焦虑什么的时候，那接下来 I 呢就是抱持好奇的心态然后来问自己说我现在的身体发生了什么样子的变化，是不是可能可以感觉到或许从我的头然后一直到肩膀身体到脚有什么地方紧紧的吗，是闷闷的吗，是哪些部位，用这个好奇的心情来看一下我现在的身体发生了什么事，那最后一个部分是 N， 就是我们只要去描述这些身体的变化，不需要去分析说啊，我现在胸闷了然后是怎么了吗，然后或者是我现在在想什么我在担心什么，其实就只是让我们从那个好像思绪从那个未来然后回到现在，因为像刚刚说的说如果其实我处在一个很高很高的那个状态之下，认知其实是更混乱的，可如果慢慢回到当下可能就慢慢的回到我的容纳之窗里面，我其实心可能稍微就慢慢的静下来，
是，而且好像在这个慢慢静下来的过程里面用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把注意力聚焦或放在自己身体的一些肌肉啊呼吸的这些变化，
是
好像有助于我们跟自己和自己的连结，
是
然后还有跟现在当下自己的身体的感觉是一个比较清晰跟具体，让自己暂时不会为那个还没有发生的未来的事情而担忧嘛，
真的
调节这个焦虑情绪的方式听起来有两个方向啦，一个叫做自我调节，
对，
就是自己用一些方式像刚才君玉分享的 RAIN 啊，
是
那还有一个方式其实是他人调节的，就是说在我们有焦虑情绪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依靠 其他的人来帮忙我们缓解或缓降这样的焦虑，是吗？
对，就是我们其实不用只靠我们自己，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当我们其实觉得焦虑或不安的时候，如果我们身边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伴侣，甚至是我们的宠物，当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在跟他们连接跟互动的那个当下，它也是另外一个我们其实可以感觉到被支持跟我们在当下的一个方式。
是，所以假设这个自我调节跟他人调节好像对有一些人还是觉得自己的这个焦虑会很困扰或是还蛮严重的话，所以也不妨也可以考虑看看在他人调节里面尝试看看找专业的心理师来諮商一下。
是，
那最后君瑜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前给我们听众朋友一句鼓励的话可以带走的一个思考。
OK， 其实我想要分享的也就是刚刚那一本松绑你的焦虑习惯里面作者说的一句话，他说焦虑呢是不会解决明天的烦恼，但是呢它却会带走今日的和平。会想分享这句话的原因是说，其实焦虑本身它并没有真的带来任何的你要说好的结果或坏的结果，只是当你在焦虑的情况里面的时候，是如果你开始做一些事情，那你才会可能带来好的结果，或者是说可能其实只有这个感觉的本身，即使我们会觉得说哎，好像让我们觉得我们有在为这件事情在乎啊或者努力啊，但是实际上并不是的。
是，是，
对，所以除了让我们很难受那但是它其实不见得真的可以带来可能我们期待的结果的时候那或许我们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或不一样的状态来面对它。
所以这样听起来焦虑是一路陪伴我们成长的老朋友。
真的
希望这一集的节目让听众朋友好好认识这个老朋友知道要怎么样让焦虑来陪伴我们才会也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是，
那今天很感谢各位的收听，请大家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及蓄力文教基金会共同制播的节目你的心理师上线中，并下载静好听 APP。 我们下次再聊咯，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